我因煤矿事故双目失明，未婚妻为了躲避家人压力和我结婚，甚至和我住了2年山洞。当初没人看好我们，现在三个孩子都读了大学，妻子被评为全省乡村好媳妇。眼下离婚率这么高，我们的故事感动许多人，大家却不知道一切都是主的恩典，让盲眼人有了信心的眼光面对一切挑战。
让您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和你分享的文章是28年来妻子就是我的眼睛，口述李淑丽，采访陆恩。和妻子一起住山洞的那2年里，是我人生中最艰难也是最难忘的岁月。1996年冬天，我遭遇了一场事故。当时我在平顶山梁洼矿务局的一个矿上工作，那年腊月17，因为临近春节，很多人都赶回家过年了。平时是两个人合作放炮炸煤，因为矿上人少，我独自操作的时候没来得及闪躲，发生了事故。当我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了医院的床上。医生说情况不妙，除了左臂骨折，最要命的是伤了眼睛。当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双目失明，顿时觉得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这是我的命吗？我身体痛，心里更是痛。我对医生说，如果我的眼睛没啥希望了，我一天都不想活，低三下四的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就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年，22岁的我和未婚妻舒彩订了婚。因为我父母离世早，家里穷，我俩迟迟没有办婚事。我出事后，舒彩二话没说，就从家里来医院悉心照料我。可是娘家人不愿意女儿吃这么大苦，多次来人把舒彩从医院带走。舒彩很坚决，每次被带回家后都会偷偷返回医院。住院后吃喝拉撒都要舒彩帮助，巨大的落差让我一时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我垮了，真的崩溃了。从小到大我很少哭，不相信眼泪，但是失明之后我流泪了。有时很麻木地躺在病床上，不知身在何处，一想到黑暗的未来，身体就会不自觉地发抖。绝望中我对舒彩说，我这眼睛是无药可治了，你就别再来照顾我了，回去再找个合适的对象吧，别跟着我遭罪。他还那么年轻，我不想拖累他。舒彩却说，你好好养伤，别想那么多，就算以后要饭我也拉着你。他的话让我更加自责，但是一转念仿佛又有了一线希望。他想到我的父母都已离世，兄弟姐妹各自成家，他要是离我而去，就没有人照顾我了。舒彩从小跟着父亲信主，知道婚姻是上帝的祝福，既然已经订婚，就不能轻易背弃。而我当时对基督信仰并不了解。转眼到了春节，病房里能回家的病人都回家过节了。我俩待在空荡荡的病房里，更多的时候是相对沉默，听着外边的鞭炮声，想着千家万户的团圆，我心里更难过了。出院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愿意跟任何人交往，常常一个人发呆，面对未来有太多忧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之中，闷闷不乐，看不到尽头。熟悉的一切都成了陌生的，村庄、人，甚至屋子里的家具。以前景象的环境也很黑，但是总有出景重见天日的时候。现在当我彻底看不见，我突然觉得黑暗 原来是那样的让人恐怖和绝望。失明之前，虽然对未来没有具体的规划，但大致的想法是清晰的，组建家庭，结婚生子，好好工作。失明后，这幅画面变得模糊起来，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做主，我害怕我的生活不能继续前进。我想强装坚强，舒彩却看出我的恐惧，她总是对我说，你想哭就哭出来，不要压抑自己，不要难为情，哭出来你就舒服了。她知道我需要倾诉，于是我放声哭出心里所有的痛苦和委屈。她会搂住我，温暖我，拉着我的手，认真地说，我会跟着你一辈子。因为爆炸事故，我的脸、脖子和胳膊上布满了黑色的煤屑污痕，洗也洗不掉，一般人看了都会怕，舒彩却不怕，也不嫌弃。康复期间，她常拉着我的手出去散步，我虽然看不见，但有一个人可以和我说话，我感觉有了依靠，慢慢克服了恐惧，她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来越重要。我不再赶他走，两个人就算是结婚了。我开始摸索着洗衣、做饭、砍柴，帮舒彩减轻负担。眼睛看不见了，我就喜欢上了听收音机。良友电台和益友电台里面的讲道我很喜欢，听了也很感动。有一阵子我反思，人生的祸患谁能预知呢？眼睛好的时候，觉得可以靠自己的打算活着。眼睛看不见的时候，觉得人很脆弱，自己根本靠不住。妻子对我这个煤黑子不离不弃，她信的这位神也应许对我不离不弃，陪我度过人生的死因幽谷。当真理进入生命，我心里感到很温暖。心眼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我跟着妻子信了主。我们经常一起去几公里外的教会参加聚会。婚后，我们家包括床在内的一些家具、衣服，都是周围好心人送的。舒彩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没钱去医院，只能选择在家生。她不但一句没喊痛，还拉着我的手说，如果我死了，你以后怎么办？她这样一说，我心里难受，也跟着哭了。作为一家之主，我却没有能力照顾好他，让他受了很多苦，可他心里却始终想着我。为了嫁给我，照顾我，妻子甚至与不信主的母亲决裂。我们的婚姻故事，乡里人很多人都知道。生下女儿之后，娘家人更不乐意了，多次追到家里来，要把舒彩带回去过好日子。为了躲避娘家人，舒彩只好带着我和三个月大的女儿来到离村子六里路的一个山洞生活，一住就是两年。村子归鲁山管，山洞附近归汝州管。娘家人也去村子里找过我们，但没找到。村里人知道我们住在哪儿，但他们不会说。洞不大，宽约两米，深有六七米，里面铺着麦秸秆当床，洞口处放着锅灶就是厨房了。因为没有水电，到了晚上就点蜡烛，没有水就去山间的井里打水，柴火用完了就去树林里砍，吃的用的隔一段时间回去村子里拿一些，各样的需要附近的老乡没少帮衬我们。我看不见还好，但是对妻子来说，那么狭窄的空间，他却愿意和我受苦。晚上睡觉虫子很多，他担心虫子爬到女儿耳朵里，每晚睡觉前就用纸把孩子耳朵塞上。洞口边有个小沟，下大雨的时候水会从洞口流过，我就在那里给女儿洗尿布。妻子不会砍柴，我就摸索着去砍，再摸黑捆起来，妻子牵着我，我背着柴一起回山洞。夜晚洞里冷，我和妻子就一起祷告，想到神与我们同在，便不觉得那么孤单。蜡烛熄灭后， 我们谁也不说话，但彼此的心比任何时候都感觉亲密。虽然日子艰苦，但是每天心里都有一种喜乐和盼望，想着回村的一天，想着孩子长大的一天，想着对方家人接纳我们的一天。2000年年底，考虑到孩子的成长，我们从山洞搬回了村里的老房子。当初我俩在一起，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段婚姻。我没钱没财，还双目失明。没想到的是，妻子不但没走，反而把我照顾得很好。每天一早，我都能听到妻子向神祷告的声音，她会把这一天交托给神。晚上休息的时候，她会感恩神保守一家人又一天。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日子渐渐明朗起来。接着，两个儿子相继出生。为了不影响妻子休息，除了喂奶、换尿布之外，每天晚上都是我抱着孩子，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哄孩子睡觉。回村后，主要靠家里种点地，加上农村低保和乡亲们时不时的周济艰难度日。有6年时间，我都在申请工伤事故赔偿，因为不是正式工人，矿务局不愿意赔偿。直到2013年，事故发生18年后，当地政府才出面帮助解决，获得了20多万的赔偿。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我永远报答不完神的恩典。我经常向主祷告，主啊，我没有高深的学问，但是我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地方传扬你的福音。2000年，我的侄儿生了一场大病，当时他在平顶山人民医院治了个把月，始终没见好。因为家里没有钱，只好把孩子拉回家。孩子吃饭需要人喂，走路需要人扶。我去看望的时候，跟我哥说，孩子现在这种情况，医院也没有办法，咱唯一的出路就是信耶稣。我哥问，你觉得信主咋样？我说，我要感觉信主不忠，我都不会劝你信，因为侄儿和我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你要是信我，你就去信。很快，我哥决定信主，而且是一家人一起信。我们常带着孩子去聚会，早晚都向主恳切祷告。后来，孩子的病得了医治，重新上学，还去读了神学，现在在老家的教会服侍。虽然农村传道人生活贫苦，但是全家人没有任何怨言，都很支持他。我哥说，如果当初不是神的怜悯，孩子就没救了。有人劝侄儿年纪不小了，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侄儿回答，先说神的事，再说咱的事。3年前，侄儿结了婚，也有了孩子，村里人都惊讶。以前想着这孩子以后生活能不能自理都是问题，现在竟然结婚生子了。我们同村的一个邻居，他是道教祖神庙里的会计，庙里的东西都在他家保管着。逢年过节还有人在庙里唱戏。可是邻居有病的时候四处求医，还跑到郑州去检查，医院也没啥办法。后来别人给他传福音，他信主了，而且很火热，常来我家找我一起读圣经、学祷告、唱诗歌。没想到信主半年多后，神怜悯他，他的病竟然好了。当时村里很多人说，如果他花10000块钱能把病治好，他都不会选择信耶稣。十里八乡的没病没灾的人很难信耶稣。我们一听说谁家遇到困难了，就赶紧过去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借着苦难，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贫穷和不配，神还乐意拣选我们。2015年3月，通过县残联的介绍，我参加了市残联举行的盲人推拿培训学习。学满之后，目前在市区一家盲人按摩店工作，蔬菜在店里帮忙给我们做早饭。 不聚会的时候，晚上一有空，我就听圣经，听讲道。在残联参加培训的时候，得知不少男学员都是遭遇意外变故导致失明，妻子连婚都没离，就离开丈夫跑了。想想自己确实得着了神的恩典，我传福音的心就更迫切了。在按摩店工作，有机会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有领导，有老板，有工人。一旦熟悉了，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说自己的见证，以及身边的见证。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说圣经上的话，他们都觉得很有道理。当他们感兴趣的时候，我会推荐他们看圣经，去教会。有段时间，附近的一个小女孩经常来，因为与父母闹矛盾，精神比较抑郁。店里的人说，她走路的时候老是低着头，心情不好。她很喜欢找我按摩，她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我就试着向她传福音。我说，孩子，我双目失明，每天都乐呵呵的，你这么健康，哪有那么多想不开的事情？我和他说了我信主的事，他很感兴趣，我也帮他联系教会。过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感觉生命有了很大变化，比以前阳光多了。也有不少信主家人的孩子来我们店里按摩，他们知道我是信主的，所以喜欢找我。这些孩子虽然跟着父母上教会，但总觉得信仰好像和生活没多大关系。我跟他们说，耶稣是可信可靠的。我跟他们讲我和蔬菜的经历，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信仰的美好。有时候不用讲那么多大道理，看着我这么一个眼盲的人，却和他们有说有笑，他们自然而然就对信仰感兴趣。如果我们这个人整天愁眉苦脸的，说再多也没人愿意信。这么多年过来了，生活虽然辛苦，但没有啥缺乏。现在最感恩的是，蔬菜的娘家人也愿意重新与我们家来往走动。三个孩子从小就跟着我们信主，心里都敬畏主。大女儿读的是省师范大学，毕业已经两年，现在一所高中当数学老师。大儿子在师范学院读大四，小儿子在山东一所大学读大二。虽然孩子们不常在家，但会时常打电话回来，问长问短，和我们特别亲。妻子这些年对我的爱，让我感受到爱是永不止息的真谛。妻子有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每每想起时，便觉得仿佛自己就有这样一双眼睛，她就是我的眼睛。虽然双目失明，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缺憾，反倒让我有了信心的眼光去面对一切艰难和挑战。如果不是人生这场变故，如果不是遇到蔬菜，我无法想象会过怎样的生活。妻子的爱温暖了我，她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束光，让我找到了真光。我会背整卷雅各书，妻子也很喜欢这卷书。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妻子不仅喜欢这节经文，也活出了这节经文。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她还竭力去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为他们挑水做饭。老人生病了，她会带着老人到卫生院去看病，还会帮全村老人理发。我们也会把村民的需要告诉教会，有的信徒住院了，弟兄姊妹就轮流去他家帮忙喂猪喂牛。不信主的人遇到困难了，教会也会去帮忙。有人腿砸坏了没法割麦子，教会就组织去他家帮忙割麦子。2013年蔬菜被评为英城好媳妇，2018年妻子又被评为河南省的乡村好媳妇。在离婚率高发的社会，我们的婚姻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在颁奖仪式以及其他场合，当媒体记者们对我们说 你俩真是神奇，他们并不知道是主的爱撑起了这个家。我和妻子却打心底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让失迷的我看到这个世界到处都有恩典的记号。
成为别人祝福。